谢谢主席。NPT 在核武国以及无核武国家之间建立起一个义务的平衡，而这一个平衡呢，并不意味着说核武国可以永久地拥有这些武器，或者是允许无核武国家可以逃避不扩散的义务。在影响到不扩散机制的挑战当中，其中一项挑战呢，就是朝鲜的局势。同样呢，阿根廷也重申我们的关切，也就是关于伊朗核项目的关切。我们在原子能机构的理事会期间也表达了这样的关切，我们也担忧它对于不扩散机制产生的影响。阿根廷重申，我们致力于全面竞合式条约。我们还需要补充的是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负面，也就是在最近几年裁军领域，我们也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，敦促俄国要停止军事行动。我们重申致力于全面竞合式条约，敦促所有还没有加入的国家，尤其是附加二国家批准 CTBT，确保 CTBT 能够尽快的生效。阿根廷作为斯德哥尔摩举措的一员，我们支持这个工作文件，也就是加强努力实现成功的审议周期。另外，它也是基于之前的这个文件，还有22项措施来做的。另外一个相关的方面就是降低核风险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忘记全面彻底核裁军的目标。阿根廷也参与了与这一话题相关的对话，尤其是在4月22日在纽约举行的西半球核风险降低的讲习班，以及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类似的会议。那么，这有助于解决各方的关切。那么除了横向的扩散以外，我们也要考虑到纵向的扩散，也就是第6条下的义务，尤其是核武器的现代化和人工智能方面，我们也要强调，在核裁军核查方面的工作，阿根廷也参与其中。核裁军核查的专家组，它的设立是基于联大的74/50号决议，而且它也拿出了一份非常宝贵的报告，还有最初的在2018和2019举行的 GGE，他们所做的工作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强调，通过国际核裁军核查伙伴关系所做的努力，我们看到一些自愿的措施也有帮助，不仅仅是通过不裁军的文书，在整个裁军领域都有助。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确保不首先使用的政策，也就是说，核武国因为他们在国际协定方面没有什么进展，没有办法确保无核武国不遭受核武器的威胁，那么我们强调无核武区，尤其是纳克卢沟条约的重要性。我们也希望各方能够加入他的